雅集当中能够来领受主你所要给予我们的信息，我们恭敬的将以下这段时间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引导带领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一次这一期要来查考这个约书亚记啊，在开始讲之前呢，我还是要再一次说明一下我们今天啊这个主日学的时间的安排。基本上啊我们会先讲解哈、哦、那么这个是我们啊主要的部分啊，然后啊我会再留一点时间让大家能够啊有一些分组讨论的时间。那我会有准备有题目啊，所以让大家可以比较 focus 的在讨论啊一些跟这个有相关的啊这些的内容，然后最后如果还有时间，但是可能一般大概不会有啊，如果还有的话，可以让每一组派一个人来简单的报告一下啊你们那一组讨论的主要的学习的内容啊。那么讲到这个约书亚记，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应该啊对这卷书都不陌生。约书亚记是紧接在摩西五经，也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啊，在生命记之后啊，圣经里面的第六卷书，是以色列人历史的一个延续。那么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记，一共有十二卷的书，这个就是旧约的历史书。那么旧约的历史书啊，又可以分成三个时期啊来看。那么第一个时期呢，就是记载在约书亚记、士师记跟路德记当中。哦，如果读过的人就会知道，那么这一段的历史最主要是讲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以及啊刚到迦南的前一段的那一段时间的景况。那么这一段的时期呢，可以说是立王之前的那一段时期啊，这是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啊，最主要是包括撒摩耳记上下。哦，列王记上下，还有历代志上下。那么这一段的经文最主要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啊要求要立王来统啊来管理他们啊，所以他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立了王，而且呢由这些王来统治他们的啊这个时期，所以这个时期也叫做啊这个啊立王的时期哈、啊。那么第三个时期就是啊，讲到他们啊被掳归回的那一段的历史哈、啊，所以是记载在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当中。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要讲这个立王之前，也就是最前面的那一段的历史，就在不是在立王的时候，是在立王之前那一段历史里面的初期的历史。那么我相信读过约书亚记的人啊，你一定会发现约书亚记里面有许多精彩的故事，对不对？哪些故事你觉得是最精彩的故事呢？有的人可能说是啊这个过约旦河，有的人说是绕那个耶利哥城啊，绕一绕城墙就倒塌了，那个实在是很精彩的。如果把它拍成电影也应该也是蛮吸引人的哈，竟然有这样的场面。还有后来我们可以看见啊，约书亚跟南方的诸王打仗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约书亚他啊祈祷啊让神求神让那个日头可以停住哈、啊，所以那个日头就真的停住了大概一天的时间哦、啊，所以从约书亚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啊非常令人啊难忘的这些的故事啊，真的非常戏剧性的变化啊。那除了这些故事之外呢啊，这是前面啊，到后面我们看见就是说后面的部分大部分都是在讲分配土地的事情。我不知道当你读到啊那一段经文的时候啊你的感觉如何？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哇很无聊，怎么啊这个分配土地的事情记载的这么长这么长哈、哦，所以我想许多人可能 想要把它跳过去，或者很快的就把它读过去啊。那但是不啊，不管你啊你的想法是怎么样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在读的时候有稍微的停留下来去思想一下，那么这些精彩的故事啊，到底要向我们传递什么样的一个信息？还有这些这么冗长的记载的经文啊，到底要向我们传递什么样的一个信息？这些的信息跟当时的人，跟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我相信很多人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都是只是把它当作好像是历史故事来看，好像是在读古代的历史啊。但是事实上，它不只是这个古代的这个历史故事而已啊，它其实是有它特别的意义的。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啊为什么要去读约书亚记的原因啊。那么约书亚记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卷书呢？约书亚记的啊这本书是记载到神的子民啊他们有一个新的开始的一本书，有一个新的开始啊。就像今天我们啊我们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开始啊。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啊，当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漂流四十年之后，那么新的一代神再给他们一次的机会啊。前面那一次啊，他们的祖先他们的上一代拒绝了神给他们的机会，但是我们看见这新的一代开始的时候，神再次给他们这个机会，可以进入到迦南美地去承受神所要应许给他们的这个啊这一块应许地，让他们可以在那里享受神所要给予他们的祝福啊，让他们可以过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那样的一个生活啊。那么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信主的人啊所需要去过的一个生活啊，所需要去经历的一个生活啊。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会看见今天我们啊基督徒没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开始，没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生活啊。我们虽然有很多神所给予我们的应许啊，我们可以去取得这些的应许，但是呢好像我们没有去取，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活呢就常常好像是被打败的士兵一样啊，真的是很惨的一个情况啊。那么既然神给予我们有这样的应许，神给予我们有这样的机会，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取它，不去来享用神所要给予我们这一切的祝福呢啊？我相信这个其中当然有很多的原因的哈，今天啊我就不仔细去讲。那么盼望借着约书亚记的这个信息呢，能够重新的来鼓舞我们，让我们去活出一个啊新生命的一个新生活啊，能够享受神所要给予我们这一切的属灵的福气啊。那我们今天只能大概的来看一下约书亚这一本书啊所要传讲的主要的信息。那么至于个别的故事或者是个别的经文呢，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一一来讲哈。但是在以后的主日学里面，我们会仔细的啊来啊读每一段的经文啊，那时候我们会更详细的来做讲解。我们今天只要先大概的来了解一下约书亚里面主要传递的这个信息的内容。那么在啊讲这方面之前呢，让我们先对这个约书亚记的一些历史背景呢呀有先有一点点的呀认识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谈。那么谈到这个历史背景呢，很多人就会想到，那么约书亚的作者是谁？你去读很多的参考书，他会说不详，不知道是谁哈啊，有很多的猜测哈。有些人说是约书亚，有些人说以利亚撒，有些人说那个啊哈尼尔还是，反正啊有各式各种不同的啊看法啊。但 是根据这个犹太他们的传统呢是认为是这个约书亚写这本书的。不过呢，许多的圣经学者从约书亚记里面的记载里面来看的话，那么就是会有不同的看法哈，就是因为在约书亚记里面最后一段的经文，在24章29到33节，那里讲到这个约书亚跟他的跟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去世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如果严格来说，应该不会是这个约书亚所写的，除非呢神在他去世之前就已经给他这样的启示让他写下来。所以约书亚记很有可能是约书亚，大部分是约书亚他写的然后最后让其他人做了最后一点的补写就像最后几节的经文那应该是其他人帮他补上去的那另外也有可能就是跟约书亚同一个时期的人写成的他把当时所看到的事情一一的记载下来那么这是关于约书亚的作者。那么另外谈到这个他的写作的日期这个也是有很多种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今天最主要从约书亚记的圣经的经文里面我们来看这个写作的日期到底应该在哪一个时期从约书亚记的经文里面我们去分析跟再跟其他的经文做对照的话，我们会发现那么约书亚记应该是在扫罗跟大卫的时代以前就写成了一卷书那么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呢？最主要的原因有三点第一点就是约书亚记第9章27节呢，那里讲到他们怎么样来对待这个基遍人9章27节讲到他们对待基遍人让他们劈柴挑水直到今日直到今日，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直到他那时候他写作的 那时候。如果这样来看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下也有记载一段有关于基遍人的这个故事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也读过撒母耳记那里讲到就是大卫呢将这个扫罗的后裔处死来偿还那个扫罗因为杀死基遍人的这个罪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约书亚记九章的这个记载呢，记载基遍人的事情呢，其实是比撒母耳记下21章的那个事件还要更早，所以呢基本上他应该是在扫罗那个时代以前就记载下来，如果这样来看的话。那么第二个原因是在约书亚记的15章63节，那里讲到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个耶布斯人不能被赶出去直到今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在写约书亚记的时候呢，那些耶布斯人呢还没有被赶出去，但是呢我们到撒母耳记下5章里面我们又看见到大卫的那时候那个耶布斯人才被赶离开这个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所以如果这样来看的话，那么这件事情这个约书亚记的记载应该是会早于至少是在大卫那个时期，或者是早于大卫时期所发生的事情所记载下来的，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是在约书亚记的16章第10节里面谈到这个基色的迦南人住在以法莲的山地直到今日。那如果你去读列王记上第九章，你就会看见有一个故事就是埃及王法老他攻下了那个基色的这个城邑把这个当作嫁妆，他女儿的嫁妆送给所罗门王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个约书亚记16章的那个记载显然要早于 要早于，至少要在所罗门王或者所罗门王以前的时间发生的。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约书亚啊，这本书呢，它成书的日期呢，应该是在约书亚离世以后，然后是最晚是所罗门王之前啊所记载下来的。那么至于这本书的名称，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本书的名称就是以这本书里面的主角约书亚所写成，是吧？所作为他的书名。那么约书亚这个名字，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名字有什么意思？上面已经写耶和华拯救。约书亚这个名字其实它是由两个部分所组成的。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神的名字，就是耶和华啊。有些书是讲亚位，这个就是说看你怎么样去啊发音哈，是不一样的。那它的这个名字的第二部分呢，就是拯救，所以它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的这个意思。那么你们知不知道约书亚他本来叫什么名字？圣经里面有一卷书是这个名字。约书亚他本来的名字就是何西亚，何西亚 OK。 何西亚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何西亚这个名字是拯救的意思，拯救的意思。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何西亚虽然是拯救的意思，他没有讲到这个拯救的来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啊。但是约书亚这个名字却有讲到这个拯救的来源是从耶和华而来的。所以我想为什么摩西要为这个啊约书亚改名，从何西亚改成约书亚，我想他最主要就是要把这个拯救的来源也把它加上去，更加的能够凸显那么这个拯救的来源就是从神而来的。那么约书亚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我相信大家都应该蛮熟悉的。当你读出埃及记十七章的时候，你会看见那是第一次约书亚名字出现的时候，在那里发生了一个故事，我相信大家也应该很熟悉的。是什么故事？跟亚玛利人征战的这个故事。我们看见摩西他派这个约书亚出去跟亚玛利人征战，而且征战得胜。那一次其实是他们出埃及之后那么头一次的征战，那么他就带领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征战得胜。虽然说好像表面上看起来是约书亚带领他们去打胜那场战，但是呢事实上是谁让他们得胜的呢？是神让他们得胜的。因为我们看见当那时候摩西他在山上他举手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打胜。摩西的水从垂下来的时候，那么变成亚玛利人打胜。那这个不是说摩西他很有能力，他举手的他举手表示他在向神支取这个力量，就是来帮助以色列的军队，所以让他们可以打胜。但是当他垂手的时候，就亚玛利人就胜过他们，所以最后呢有两个人帮他撑住，所以那个手就不会垂下来，所以以色列军队就大胜。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说，虽然就是征战最终得胜与否呢是在于神，但是呢这也不能说推卸掉人必须要去征战的这个责任。所以呢我们看见虽然是神让征战的人得胜的，但是呢人也必须要去征战然后才能够得胜。这个 这两个东西啊没有互相冲突，同时的存在。同样的，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我们重生得救之后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其实还存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哦，这个属灵的征战呢，并不会说因为我们信主之后就挪去了，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因为从埃及出来以后，然后就没有征战，就不需要经历这个征战，哦，所以呢，这个也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啊，虽然已经重生得救了，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经过这个征战的这个过程，啊，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我们能够靠神能够得胜的话，那么我们才能够啊享受神所要给予我们的啊那些属灵的福气，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啊得胜的生活啊。那么约书亚除了带领以色列人战胜了亚玛利人之外呢，当摩西在西乃山领受这个律法的时候啊，约书亚在哪里呢？在出埃及记24章13节记载说，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所以可见我们看见这个啊，约书亚好像一直都是跟着这个摩西的，哦，另外还有一段的出埃及记33章也记载到，当摩西在会幕与神面对面见面的时候呢，约书亚也在那个会幕的附近，他并没有离开多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好像圣经里面没有直接说明为什么摩西会做这样的安排，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啊，摩西事实上他好像一直在预备啊一个能够来接替他啊，预备一个新的领袖啊，当他啊因为神说他不能进迦南，所以呢当他不能带领以色列进迦南的时候，那么有人可以来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啊，后来我们也看见约书亚也是摩西所差派出去，啊，就做探子，12个探子里面其中的一个，哦，当12个探子里面10个就是大部分的探子都回来说，啊，这个是坏消息，他们没有办法进去迦南美地的时候，啊，约书亚跟迦勒呢？他们却是对神充满了信心，哦，他们力劝这个，啊，以色列百姓一定要进去，啊，那个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真的是很好，他们，啊，只要靠神一定是可以进去的，啊，但是呢这些以色列百姓不听，结果呢那些不信的人都死了，最后，啊，都不能进入到神所应许给他们这块新的土地上面，那么只有最终只有约书亚跟迦勒他们可以进去。所以从约书亚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位新的领袖约书亚，那么带领新一代的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进入到一个新的地方，要过一个新的生活，那么这就是啊约书亚啊要向我们传递的一个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对今天的我们也同样的啊，重要哈！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这位啊大元帅这位领袖的带领之下，我们啊要怎么样能够进入到这个属灵的迦南美地，过一个有新生命的生活？那么这个当然也是必须要经过这个属灵征战的这个过程哈。那么，有了这些基本认识之后，我们再来大概的看一下约书亚记的这个内容。约书亚记的内容大致上我们可以分成4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是关于进入应许地，那么这个是记载在1到5章的经文里面。那么我们都知道，当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说要给他的子孙啊，有这个产业的时候呢，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承受了这个应许地了没有？还没有，只是有神给他们的这个应许，但是事实上他们还没有得到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还没有进入到那个地方啊。就好像今天我们有一张支票已经是可以兑现了，但是我还没有存进去银行里面啊，所以我就还没有 承受到内皮的管辖一样。所以如果以色列人他们要承受神所给予他们的这个应许地的话，那么首先他们就必须要进去那个地方，要进去才能够承受那个地方。同样的，今天神也是给予我们许多的应许，神是应许给我们，但是我们得到了没有呢？如果我们还坐在这里没有去，没有进去，没有去取，那么就是还是得不到。那么讲到这里，你或许会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去迦南地，那个是看得见的地方，对不对？看他们看得见，所以他们要进去可以进，可以进去呀，对不对？但是现在神给予我们这个的应许，那个地方好像我们看不见，看不见。那么怎么进去呢？怎么进去呢？我相信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属灵的事情虽然是肉眼所看不见的事情，但是是确实是存在，而且是确实可行的，不然圣经里面就不会说那神也不需要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去承受神所要给予我们的应许，那么这就是白讲的。那么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好像是进去，准备要拿这个神所要给予我们的应许呢？从一到五章的经文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的线索。今天我们没有时间仔细的去讲，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进去呢，一定是要做准备的，要做准备，因为呢，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一定要先做准备才能够进去。所以一到五章基本上是以色列人他们在预备要去取得那个应许地的五章的经文。那么我们必须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当然有很多方面。那么最主要的一个呢，是信心的准备。这个是人要得到神的应许那么最重要的一个条件。那么我们今天怎么样做这个信心的准备呢？怎么样做信心的准备？这个最重要的还是在于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怎么样的应验在以前的属神的子民的身上呢？神的话也同样的会应验在我们今天这些属神的子民的身上。所以借着神的话可以来建立我们的信心，借着神的话可以来让我们更加能够来相信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也看见神他也借着在我们周遭的人事物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神在动工，神在做事，借着这些周遭的发生的事情来建立我们的信心，甚至于借着神向人的显现，神向人的说话来建立人的信心。所以建立人的信心的方式是有很多种的。那么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最主要我们先要预备我们的心才能够踏出那个信心的一步这是第一部分约书亚记第一部分所讲的信息。那么第二部分是讲到以色列人关于他们怎么样去攻取这个应许地这一段的经文最主要是记载在第六章到第十二章的经文里面。那么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虽然神已经应许要给以色列人这个迦南美地，但是我们看见那个地方呢，并不是他们不会这个吹灰灰之力他们就可以进去的相反的，他们乃是要靠神，而且自己要非常努力的去征战才可以进去的所以讲到这里，你或许会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是神应许给他们的，那么神难道不能说派天使来把迦南人把他们赶出去就好了？ 哦，为什么还要他们去征战？为什么他们需要这么辛苦？哦，这样不是显得好像神没有什么能力吗？这样不是显得神好像没有什么诚意吗？哦，为什么他们给他还要他们自己 去拿，而且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哦，我想许多人可能 会想到这里。哦，那么当然啊，这个不是说神没有能力，也不是说神没有诚意。其实这种情况呢，跟我们今天重生得救以后的情况呢，也是有很多相像的地方。今天我们也常常在想，神将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拯救出来之后呢，那么为什么神就 不干脆就将这些属灵的征战给他移去呢？哦，为什么还要让我们去面对这些属灵的征战？如果神把这些移去，我们今天不是就大家都啊可以翘着腿轻松的过日子，哦，就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那这样不是更好？不是更加能够彰显神的大能？不是更加能够吸引别人来相信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吗？哦，虽然我们自己是这么想，想得很好，没有错，但是啊，就是说没有属灵征战存在，当然我们日子会比较好过。但是呢啊，这样一来呢，不但没有办法去建立人对神的这个信心，而且呢这个也没有办法来对付人的啊罪的问题啊，更加没有办法让我们去明白神的心意到底如何。所以如果神这样做的话，其实对人没有实质上的真正的帮助。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呢，神让以色列人他们必须要经过这个征战以后，才能够享受神所要给他们的这个应许的地方，有他的美意存在的啊。神是要使他们能够看见有罪的人是没有办法来承受神所要应许给他们的这一切福分的。所以呢，他们不但是要来信靠神，而且他们还要从罪恶里面真真实实的从罪恶里面出来，与罪隔绝之后，他们才能够真正的享受到神所要给予他们的应许，他们才能够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那样的一个生活。所以如果他们还是跟迦南人一样，还是在那里犯罪，还是在那里啊做这些得罪神的事情，那么他们一定没有办法啊得到神所给他们应许的。将来神也必定会兴起其他的人把他们赶离那个地方啊，来审判他们，让他们不能承受啊迦南美地，让他们不能享受神所给予他们的应许。所以呢，他们啊应当要以迦南人啊迦南地的人作为他们的借鉴，不要去效法他们的所作所为啊，免得他们也遭遇到同样的结局啊。所以从啊这里来看呢，同样的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今天神将我们从罪恶过患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承受这些属灵的福气。但是呢，这些属灵的福气不会好像自然就得到的啊，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啊去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靠着他的帮助啊去赢得这个属灵的征战。如此一来，神所应许要给我们的才会真正的啊临到我们的身上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今天许多的人虽然好像信主了、得救了，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享受那个在耶稣基督里的那种丰盛呢。这个原因到底是在哪里呢？不是神啊说谎没有给我们应许，哦，神已经给予我们应许，只是我们人有没有照神的方式，有没有去征战，有没有真的来对付我们的罪的问题啊。如果我们没有来信靠神，没有靠着神征战得胜，我们就得不着神所要应许给我们。那么这是约书亚记第二部分所告诉我们的信息。 那么约书亚记的第三个部分是讲到有关于分配这个应许地的记载，那么这一段的经文是记载在13章到21章的经文里面。那么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虽然还有一些的领土、一些的土地还没有得到，他们还没有得到，但是他们凭着信心呢，已经分配啊土地给12个支派的人。好，那么在这里为啊分配这个应许地啊。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这个是承受这个应许地的一个必经的过程啊。因为如果这个土地不分配的话，那么这个就不属于个人的啊，就是啊，他们就还不算真正的得到哈。真的神的应许啊，不只是给予我们这个群体，而且要真正的啊到我们个人的身上，我们才算是领受的啊。神虽然已经把这个应许给属他的子民，但是啊，要分配之后才能够去承受。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虽然今天我们在名义上好像我们可以承受这个神所要给予我们这些的属灵的祝福，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自己去领受的话，那么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些属灵的福气，我们还是没有办法享受在基督里面的这个安息啊。这是第三段经文给予我们看见。但是最后他还有讲到这个土地的分配呢，其实也让我们看见，那么神的话、神的应许实现了，对不对？他们土地分配给他们的时候，神的话就实现了。所以在21章的45节，他说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所以分配土地让我们看见神的话实实在在的应验啊，在他们的身上。最后一段，也就是第四部分，是讲到保有应许地。那么这一部分记载在22到24章的经文里面。好，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看见，虽然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他们得到了这个应许地，好，他们好像可以进入安息的，但是我们也看见呢，这个情况是会改变的。这个情况啊，除非他们能够按照神跟他们立约的这个方式来生活，如果他们没有按照神跟他们立约这个方式来生活的话，那么神也不会保证他们可以一直的停留在这个应许地啊，他们可以享受啊那个神所赐福给他们的地方啊。事实上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人他们根本都没有持守神给予神跟他们所立的约，所以他们就不能保有那个应许地，最终呢，他们还是被赶离开了那个应许地。同样的，今天我们信神的人，虽然神也是要给予我们这些属灵的福气啊，神给予我们这些的应许，我们是可以得到的。但是啊，我们要怎么样持守呢？我们要持守呢，我们就要常常在基督里面啊，遵行他的话语。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够常常的啊，保有神所要给予我们的这些属灵的福气，我们才能够在基督里面真正的得到安息。不过在这里呢，所谈的都是在世上生活的这一段时间，但是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他要带领我们这个进入这个天上的迦南美地，永远的来承受这个神所要给予我们的地方啊，到那时候才能够真正的永享安息。那么这件事情呢，是约书亚所不能给人啊，约书亚没有办法给以色列人那样的安息，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确实有啊。最后，我想我就把它总结一下啊。我们看见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就好像主耶稣将我们从罪恶当中给拯救出来。那么在这里，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征战得胜 承受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方，就好像我们借着顺服神，信靠圣灵的带领，征战得胜。所以就让我们不是仅仅得救，我们乃是能够真正的领受到神所要给予我们属灵的丰富。因此呢，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战承受应许地的这个过程，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信主之后属灵征战，以及要去领受神的属灵的丰盛的一个过程。所以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知道怎么行才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些属灵的福气的啊。所以啊，一个人要拥有丰盛的生命呢，除了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外呢，也必须要经过这个属灵征战的过程，并且征战得胜才能够得到神所要给予我们的这一切的福气的。所以光是出埃及还不够，我们还要进迦南，去取得神所给予我们的应许地。那么当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这个征战呢不是一次过了，有些人想啊，我一次征战得胜就永远得胜，没，这个没有。所以这个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所以我们一定要持续不断的靠着神来做这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才能够不断的享受在主里面的这一切的福气。那么这是另外一个方面。那么从约书亚记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那么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征战得胜的原因呢，并不是在于他们自己，而是在于神，是神让他们得胜的。我们看见是因为神的信实，所以他们可以征战得胜的。所以今天我们看他们可以这样做，今天我们如果来信靠神的话，我们也同样可以做得到。所以这个不是一件做不到的事情，是实在可以做到的事情，但是我们要靠神才能够做得到。好，这个是总结一下。那么我想留一点时间让大家可以有一点分享讨论的时间哈。有没有问题讲到这里？没有哈。那我想就这一排跟后面的一组，跟最后一组这边一组那我有排两个地方哈。